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黑糖导演黄家俊，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节目邀请到一位充满独特视角的纪录片导演洪淳修，他要用影像带领我们穿越历史与现实的交错，而且他善用镜头去捕捉土地跟生命的一些深刻的链接。那他的纪录片呢，也常常反映出社会议题跟文化的反思，传递生命的重量跟土地的故事。这是一位非常爱乡爱土的导演，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他要来聊聊他的创作历程，还有那些故事呢，在他镜头下化为记忆的拼图又是如何拼凑而成。今天声音的味单元要介绍2023年第60届金马奖最佳电影配乐奖的老狐狸配乐，那这是由知名的电影配乐师侯志坚所操刀，我们今天要来选播其中一首好时光来跟大家分享。电影人的美，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黑糖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洪淳修导演。那阿修导演呢，毕业于台南艺术大学的影像纪录研究所，他的纪录片作品有《山海经》《河口人》《金门留念》等，也拿到了金穗奖最佳纪录片、台北电影节最佳剪辑奖、台北国际影展影展的新世代观点奖，还有许多国际影展的肯定。那他今年最新的作品是和公视纪录观点合作的《那些鸟事》，这个片名很有趣哦，跟他人的风格很像。这是一部呢历时三年游走在山线海线间的公路纪录片电影，讲述是一对父子呢为了一起追寻一个答案，踏上了纵横台湾的旅途。这场笑闹中暗含哲理的父子旅行，可能会让我们想起自己的爸爸，还有童年，还有这个过程当中养过哪些宠物。我们来欢迎洪淳修导演阿修。
好，大家好，我是阿修。嘿，
恭喜你的《那些鸟事》拿到金钟奖节目类最佳导演奖。
谢谢谢谢。
对很多电影人来说，影展或者是说这金马奖金钟奖本来就是很期待的，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越不要期待越容易得奖，
越没有伤害。
对对对对 对，
所以意思是说你前面跟黑糖一样都充满了期待。
我现在才知道你充满了期待。
这个那些鸟事应该也是一个不期不待之下的作品。
对，是
他当初怎么开始的？
当初一开始是有一个朋友啦，他拍了一些有关于外来鸟类的移除计划的记录，是帮现在的林保署吧，就是以前的林务局啊，记录了一些这些东西。然后刚好看到公司一个案子，他跟我讲说他有记录一些这样的素材，问我要不要去提。那我就想说，可是那你去提就好了。然后他说那只是一个记录而已，那是一个 source 而已，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故事要怎么讲。所以在这个因缘之下，我就把他的素材拿过来看了一下，后来我才发觉说，哎，他拍了这个外来种的鸟类，我好像以前一二十年前在关渡平原好像也有拍到。那回去找，哎，好像真的也是，这就 bingo 了嘛，就有一个这个鸟种在时间轴上的连结。所以我就去跟公司提了这个案子，也还好公司给我们一个机会啦，哦，才有这个机会说，哦，拍完之后还可以去参加比赛，参加比赛还可以拿奖。而且这支片子相较我之前的作品也没拍了很久，欸，所以我才会说没有期待没有伤害，拍了之后就送，欸，送了就得奖，欸，我还觉得老天蛮眷顾我的。
天时地利人和，哦，就刚好排到你了。
对对对，
而且这个因缘听起来蛮奇特的，本来是你的朋友因为一个林保署的案子拍的一些移除外来鸟种，没想到串起你十几二十年前的缘分，所以那些鸟事就发生了。
对，鸟事，蛮鸟的。对对对对。
但这部片看起来我会觉得，如果以作者论来看的话，阿修导演其实好像常常会出现在有水的地方，
是
河啊，海边啊，或者是像金门那一种被海包围的地方。 这个主题你自己觉得是有关联的？
这也应该先从我的名字说起。我的名字叫洪纯修嘛，我两个字都有水部的，
命中带水，
命中带水。我儿子叫洪润，周润发的润，也两个字都有水，
要在水里面去修行。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遇水则发嘛，好像跟水都有些关系啦。那因为这个水，我后来我句子当然跟前面那是玩笑话啦，就是说跟名字有关啦，但是我会觉得有件事情是，我是台北人哦，身份证字号是 A 开头这种的。
哇，天国天龙国
天龙国，对。然后因为在台北市长大哈，所以对于城市的意象其实已经有点麻木了啦。可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最容易接触到自然的，时常会接触到就是河流。你过个桥也会看到河，你经过一条路下面搞不好就是河哦。然后所以就是从一开始我接触影像开始，我就会先从河流开始，因为这种自然的东西在以我这个城市小孩来讲的话，对我的好奇心会比较强啦。好，我就开始拍这个河流。那海的部分也是一样嘛，我们坐捷运拉一下大概一个钟头以内就可以到淡水嘛。那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我是在淡水油车口守河防的，
是，
对对对对，所以每天看着那个海，也会有一点感情，然后就拍东西的时候也会跟海有关。但倒是我会觉得我的河海从作品整个历程看来的话，我会觉得河流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城市的边陲啦。以前我小时候记得河都很臭，大家都不会去，
没错，
不像现在有脚踏车步道，
对，
还可以骑，
还可以跑步，
还可以喝咖啡，
对
对对对，以前光在河边你呼吸你就觉得臭死了，
还常常会有怪东西飘过来
是是是，动物
我想这就是过去的台湾人对河流的印象，好像不要东西都往里头丢。
对, 对, 对，
所以在你的影像里面看到这么多跟水跟河跟海有关，我觉得哇，这个导演的城市印象跟我们不一样。就像你在天龙国待久，你就要去天龙国不会去的地方，
对，然后摩托车骑着坐在那边拿一罐啤酒喝，当然我没有酒后，我都是喝完很久才骑摩托车
现在解释来不及
然后就是说像比方说像海，某种程度我去拍海，我也没有拍台湾的海，我去拍金门的海。那后来想一想就觉得说这都是边陲嘛，金门是国境的边陲嘛，我倒是会觉得边陲反而比较容易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跟不一样的观点。后来我才会觉得就是说我反而比较想要远离城市，远离中心，甚至远离台湾本岛去看一些东西，反而会给我一些比较强的震撼。对对对对，
哇，天龙国愿意走出去，也走出舒适圈才能够找到创作的题材这也是很多创作者要先做的嘛，打破自己的同温层可是在这些河海土地的场景里头，你又会有一些历史的时间轴，
是，
对，那这一些故事跟你关怀的东西是不是也是有链接？
这样讲好了，就是说我们去拍一定都是当下嘛，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历史的东西的话，某种程度就会给观众一些辩证也好，或想象空间也好。比方说像我之前在拍关渡平原的时候，关渡平原其实没什么开发，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台北最早的大巨蛋是要盖在那里，但是呢它都一直没开发。那我后来找到一张1940年有一个很有名的摄影家叫做邓南光，他拍的关渡平原，我找到一模一样的角度去跟他对照，你就会发现说居然在台北市里面有一个六七十年七八十年都不会变的地方，它就是关渡平原，而且上面居然还有人在种田在抓鱼。那这样的影像对照，它就可以给观者一些想象的空间，就像说七八十年都不变。可是呢像我在金门拍的时候，这种历史的对照它就不是只有环境了，它可能是政宣片，七八十年前的政宣片，它可能会谈到一些有关于反共或者是消灭万恶共匪之类的东西，
对,
对，或者是对岸很穷哦，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穷的地方，但是现在再去看对岸，它五光十色，它其实已经灯红酒绿啊，甚至他在那边开演唱会，那个重低音都可以在金门听到，
甚至金门的明星大变了，
明星
就是跟对岸的关系，
对对对，这就是 本身人的，所以这样的一对照下去，其实我也不说什么，但是你就会可以从那个历史的变化里面去悟得一些什么东西变了，什么东西不变，那为什么变？其实不用我告诉你， 你在背后你就可以有一些思考这样子。对，
哇，这个论述是蛮特别，光听你讲我脑袋就冒出画面了。
嗯嗯，
因为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土地有大的变化其实不太容易嘛，可是上面的人事物会一直在变。
嗯，
听起来蛮讽刺的。
嗯嗯嗯，
有很多可以下手的地方。
是是是，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是我讲郑轩影片好了，因为郑轩因为在六七十年前或五六十年前那个年代，能够用影像记录的事必须还是要有公部门支持啊，不然这个影像是一个很高的门槛嘛。
对，
除非他家里很有钱有拍家庭录影带，所以这些郑轩的东西被大量的记录，而且大量的被保存下来。
嗯，
那这个被保存下来的时候就变成是我们作者一个很好的对照点，我们有些资料，然后去对照当今的变化，哇，那个对比感就出来。
嗯哼，
那可是问题是有很多地方，比方像金门是因为是反共前线的，所以关于它的政宣片特别多，可是你比方说我现在去拍一个有关于林口的，你可能就找不到什么东西了，因为它在那个年代它可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村，
对，
或者是一个市集而已，但是它就没有留下非常多的政宣影像，
不是重点区域。
对对 对, 对，
所以金门也是你一个创作很重要的场域，然后从山海经守候的人到金门留念都是。
嗯嗯嗯，
但金门留念也是一部跟有别于你过去风格蛮不一样的一部作品。
嗯，
对不对？
嗯，你有研究哦。
可以看到阿修导演在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特别是一些剪接的节奏跟视觉的内容，我觉得还蛮诙谐有趣的。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这一部，那个时候你人生走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会有这一些想要突破性的尝试？
好，应该说这样好了齁，就是说比较刚刚黑浪导演讨论到的，就是说 不一样的齁，这个不一样可能在于就是我之前都拍生态环境。
对，
然后这个部分我就会比较想要去处理历史跟政治。那为什么会想要处理这个呢？是因为我上一部作品《山海经》，我是在金门拍一种活化石叫后，
对，
哦，就是圆圆的，后面有根尾巴长长的，
很像外星人。
哦，对对，很像，就是学生的学下面把子去掉加一个鱼。那拍完之后呢，我记得我印象很深是有一个金门人跑来跟我讲，他说：“哎，导演啊，你这片子拍得很好，但是我觉得你是台湾人的观点。”我说：“哎，什么是台湾人的观点？我倒是蛮想听听看的。”
很像那个原住民说：“你这个是汉人观点。”
汉人观点，
白浪的观点，
白浪的观点，你逮完了呀，哈，逮完了哈。然后他就跟我讲这样，我说：“那你什么是金门的人的观点？”他说：“这部片子在谈环保嘛，谈环境嘛，但是我们金门人军管到1992年。”1992年前我们都是军事管制，不能发展经济。那我们等到1992年，我们金门人已经解除军管了，想要发展经济，想要有一些建设，我们连工厂的黑烟都还没闻过，我们连废水是什么颜色都还没看到，你就叫我们环保，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嗯，
哎，我有被震撼到。
是，
所以我就想要去透过金门人的视角去看金门这个岛屿。所以金门留念我就找了一个土生土长的金门人，他经历过823炮战，我也找了一个去金门当兵的阿兵哥，他后来留在那边发展，他是台湾人。最妙的是第三个是来自于对岸的一个女生嫁来金门，然后他在炮阵地里面穿着我们的军服表演跳炮操，然后打他自己的故乡给观光客看。
对，
那这三种不同身份的金门人所看出了金门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会觉得某种程度有震撼到我这个台湾人。
嗯，听起来这个组合就很奇幻，不知道以为是一部剧情片。但看完你这部作品，我如果说对黄纯修导演不了解的话，我以为，欸，这是一个金门在地的导演班。所以后来有取得金门人的认同吗？
在那边待了十来年应该多多少少啦。而且就是说毕竟我觉得在那边拍了一支片子，然后再进行第二部的作品，我觉得本身就在那边有一些人脉嘛。还有一件事情是因为金门是个海岛，其实他们蛮排外的，他们对于人的信任还是嘎地狼在堆啊，哦，他们这种自己人比较相信自己人。所以我那时候拍第二支作品的时候，我有蛮多都是从我第一支作品的被摄者再去向外发展，说实在金门人比较相信金门人，他对台湾还会有一点距离。顺便来一个金门话教学哈，他们叫台湾人不是叫台湾人啊，叫扛呆啊，
扛呆
就是 很笨的意思，很好骗。因为以前他们做阿兵哥生意，他们就是赚了很多钱。阿兵哥只要有的吃，好不好吃不重要，有的吃他就开心，他就花钱。
所以炒泡面就这样
了。啊，对对对，炒卤味。
蛮有趣的齁，因为金门的确也是一个台湾之外但是又很不台湾的地方，
是，
所以你能够把视野带到那个地方，的确也在纪录片作品里头让观众看到很不一样的元素。
我可以解释一下，那些鸟是里面那个鸟，刚刚我们讲外来鸟种的话，它是叫埃及圣玄呐。
对，
那那个其实那个埃及圣玄的这个玄呢，
我们常念成圣环。
环，那那个环就是其实就是环境的环，把旁边那个玉字旁去掉，然后在右边加上一个鸟。哦，不管你要玄也好，鸟环也好了。它有个蛮奇特的故事，就是它本来是在六福村被饲养的鸟。
对，
然后后来呢，因为他们因为那个鸟都有被剪羽毛，所以它没办法起飞，所以呢那个鸟农呢不用加罩子，但后来呢他们生下了蛋，生下了蛋之后又长了变大了，就忘记剪羽毛了，所以它可以起飞，它有助跑的跑道就起飞，就飞出来了。然后飞出来就在很多地方繁殖。那本来是两只，然后我二十几年前有在关渡看到，听说那时候就有几千只了，然后开始就遍布全台，就变成几万只。
哇！
所以到最后呢，
一切都是六福村，又是六福村，
六福村，对对对，他这真的是罄竹难书，功不可没啊，功在环境啊。
这个是真的有证据的嘛？我们播出去之后
有
不会被六福村的。
六福村是确实是鸟是从六福村出来的，
对
对
对
对, 对，
那边常常跑出野生动物，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变成说，其实某种程度它也是生态多样性的推手了哈、然后它飞出来之后，本来林保署找猎人去打，然后觉得训练完猎人之后去打都可以打到，但几乎都很难打，因为他训练的是汉人的猎人。然后后来呢，他就找原住民的猎人来打。原住民跟汉人的猎人差别最大的是，原住民的枪法不见得比汉人准。但是原住民接近猎物的能力比汉人厉害，
对，
所以呢我们就用原住民去打外来种、其实这蛮荒谬的，对，所以我后来片子里面就处理到这样的东西。
哇，这有很多藏在后面的象征寓意。现在说出来我都觉得哦，好心惊胆跳。
对对对，但这个部分族群的东西我没有太去琢磨了，因为这个东西我会觉得我现在的能力没有办法处理啊。
纪录片导演的确对自己的作品，我们在真实里面要有一些创造性处理，就像讲有很多自己感受到或自己在意的东西会藏在里面，那未必会表现在形式或叙事里。可但听起来你这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应该蛮适合来写剧本拍剧情片。
我其实我现在有在写，
是吗？
有一个类似的，也是在讲打绿鬣蜥的，从这个埃及圣环演变过来的，就是一个父子要移除这个绿鬣蜥的故事。然后这中间有一个，就绿鬣蜥是外来种嘛，
对, 对，
那里面也夹了一个外劳和移工，就是说是类似这样，但是就是还在写啦，
剧情片没错，
对，剧情片的，
哇，很期待啊！你看光这些动物，埃及圣玄跟那个绿鬣蜥，那样子都很奇特的，
很视觉，
加上对，加上一对骑驴找马的父子，
嗯，
哇，这个故事就蛮像阿修导演可以拍出来，很有趣的。什么时候可以看到？
等待吧，等过五十岁之后，对，
加油加油！希望各位听众可以跟我一样一起来 push 阿修导演这么有趣又很在地很 local 的故事。那为什么想要开始转型去做剧情片？
我觉得纪录片其实有些局限呢、我必须讲，就是说你如果不是玩纯粹形式的话，你要接触人的话，你要花蛮长的时间才有办法取得人对摄影机的信任。但是当他取得对你的信任之后，你还要花一段时间去想，这到底他对我的信任背后是真实的他吗？还是有些我拍不到的他？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
对，
光这个信任就会花很久的时间了。
当他信任你之后，你开始对他不信任。
类似，对对对对对。那因为年纪也大了啦，对，就变成说，我之前我老婆说，哇，你金门留念磨了大概六七年，也不过就这样，那你还有多少个六七年能磨、那但是我有很多想法，跟在纪实现场里面，很多纪录片现场里面看到很多动人的故事，但不见得拍得到，那我就会觉得说 我想要把它变成影像，但是可能就不是用纪录片的方式，把我的所见所闻再润饰一下，然后加上一些剧情的元素，然后也让比较多的观众能够来看到这个议题也好，或者这个故事也好。对对对对。
所以听起来你不是那种天生带着那种我要为这个世界社会打拼贡献一份力的这样热情来做纪录片吗？有更多是你对创作，对说故事这件事情，这个形式一个热爱。
嗯，
所以转到剧情片，你可能说故事这件事情可以有更快更多的一个机会，是吗？
这个蛮复杂的，这个黑狼导演问的这个问题也需要想一下。嗯，年轻的时候是，
我们可以花下半生慢慢来想一下
啊，去实践它。
是是是 是，
对，一开始是当然有啦，这种忧国忧民，觉得说要去对抗某些体制，有些理想怎么样？嗯，有，年轻的时候有。黑糖导演跟我年纪也应该算是差不多嘛。
对对，我们同梯的，
对，同梯的哈。我们那个年代就是社会运动很最风起云涌的时候嘛。
对对对，
那当然你会被影响，但是后来你会发现，第一个年纪大了，你可能也会比较收了，个性会比较收一点。嗯，再来的话，你也觉得外在环境变得比较复杂。
对，
尤其是我们在拍环境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那个更复杂。
嗯，
那这个复杂到最后，你会了解到，就是哇，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处理哎，那我倒不如退后面一点点。
是，
对，我把我看到的一些东西，把它去真实化。所谓去真实化，就是把真实的人性名什么全部拿掉，就变剧情片。
嗯，
我要来嘲讽一些事情，我用嘲讽，我用 gay 啊，来代替批判。我会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年纪我比较想做的事。
嗯，
所以我刚开始也有满腔热血，但可能现在的血冷了吧。
以前就是冲啦。
对，
哦，
对，
就是洒头啊，那叫什么
抛头颅啊，
洒热血。那现在可能我觉得这也不是说热情消失，而是说我们累积了更多看待世界生命跟自己的一些考量。
是是，
对创作者来说是更成熟的一个状态。
嗯嗯嗯，
所以需要往后退，需要酝酿。
嗯嗯，
那我觉得改变形式也是一种方式。
嗯嗯，
我自己也尝试过。
嗯，
所以我相信阿秀导演应该接下来是另外一个爆发期。
爆发期哦，希望啦。哦，对，因为我这个人的个性是会觉得说我就先做，对，做了之后再大家拿出来分享啦，然后就指教这样子。但是觉得黑糖导演刚的 push 也不错嘛，哦，观众给我一些期待，某种程度也是 push 我赶快把片子拍完的压力。
请听众听完这一集之后来留言，为阿秀导演加油一下。
对对对。
不过因为你大学念的是台大的多媒系，
视传系。
哦，视传系，视传系本来就是比较重视影像的嘛。视传系念些什么？
视传系哦，就是那个做设计啊。
对，
你要做菜单啊，要做网页啊，比较是视觉的，
甚至是更商业、更功能性。
是，
但研究所去念的纪录片，所以你是理想与现实都可以糅合元素的一个人。
哎，你这样讲也倒是哈。那时候我在念技术所的时候，毕业还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讲说，我以后你们要设计名片跟做什么卡达洛古可以来找我哈，有一个就业的基础啊。当然，就记录这个部分。因为我去南艺大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摄影家都在南艺大嘛，像张兆堂老师、关晓荣老师，
对
啊，他们也就是记录台湾很多社会运动的影像嘛。好，哦，啊，你小从小就看他们的东西长大，自然而然你就会有那种被他们感召的，
嗯，
要去跟大师学习这样子哈。
嗯
哦，那所以就去了，对对对，但就是在街头也没办法当饭吃嘛，对，所以就拍接念完之后就。就接一些纪录片的比较商业的案子啊。
嗯，
对对对对对对。
但走到这个年纪的，对自己有一些不同的期许。那阿秀导演呢，未来的创作会有什么样子比较可以分享很清楚的一个新的可能？除了剧情片这个类型之外，
其实我在金门拍片的那段日子，我拍了蛮多有关于废弃的军事遗迹啊。那这些废弃的军事遗迹除了有非常多的反共标语，而且反共标语还要分阶段呢。本来一开始是要杀猪拔毛，然后到最后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然后最后要捍卫台湾民主自由。
对，
你会看到这样的变化，其实某种程度这个标语当初在喊都很大声啊，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之后，它可能会变废墟。
嗯，
而且这废墟里面可能会有动物，会有羊啊，会有牛啊，甚至会有蟒蛇。
嗯，
哇，我觉得那个景象好吸引我。
对啊，
那
好有符号，
符号，
对，感觉可以做什么行为艺术
类似之类，
对，
没都甚至把自己衣服脱光去里面表演刺枪术都可以这样子哦。但我就觉得说，因为我是学视传的，我对于那个影像的刺激是比较敏感一些，所以我记录了一些这些东西，我只是还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形式把它做出来。
嗯，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整理吧，等到哪一天哪根筋不对了，对对对，就会想出一个形式来把它处理一下，这样子。
哪根筋凑合对了。就有一些新的可能，所以可能也会看到阿修导演的一些纯艺术的创作。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阿修导演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希望下次还有更多机会跟你好好聊一聊。
OK， 好，谢谢大家。
今天声音的味要分享的是台湾电影老狐狸的配乐，他拿下了2003年金马奖最佳电影原创音乐奖。那电影配乐呢是由侯志坚老师操刀，侯志坚老师最早是东方快车合唱团的 keyboard 手，他一直在音乐的领域创作，而且是金钟、金马、金曲的三金音乐人。老狐狸这部电影讲的是相信人性本善的一对父子，在金钱游戏的世界里头，在财富与良心的面前，他们面临的选择与考验。电影配乐呢，随着剧情带领观众时而紧张，时而感动。节目最后呢，我来为大家选播里头的一首《好时光》，让钢琴跟萨克斯风合奏的旋律来陪伴大家一个悠闲的时刻。感谢大家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